在座的老师们呢，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我讲的不花钱的教学艺术，请你呢就可以在这个课程时间安排里面呢把它打开来啊。把它打开来啊，打开来以后呢，你就找到我的星期一的第一节课，那就是不花钱的教学艺术啊。那我花了差不多一个的半小时的时间跟他们上了这个不花钱的教学艺术啊，然后呢我就做了一场示范教学啊。那么当初我设计的一个一篇文章呢，就是小学二年级的啊，一个叫做天鹅大虾和梭鱼啊，这是一个苏联的一个作家呢来写的一篇寓言故事啊，寓言故事。那么我在做一个内容深究啊，我的教学大纲都已经拟好了的啊，可是呢我在发现啊，很大部分的老师在做的示范教学呢都是在重视在这个古诗的赏析啊，古诗怎么样教古诗啊，好像这两三年呢非常的流行啊，非常的重视啊，一个重视识字啊，一个重视古诗的些赏析啊。那我觉得我在小学里面啊，在我们这个如果说低年级的话如果教低年级，我当初选择低年级啊，那么低年级的教古诗词啊，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台湾也没有这样子教过啊，所以呢我也愿意来尝试一下啊，我尝试一下，因为我看到现在新的教科书里面在一年级的孩子的就有给他介绍的诗啊，那些古诗啊都非常的艰涩啊，都很难的啊，都不是很容易的，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啊。那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教啊，不怎么教。但是呢，我在想，而且我在北京的时候呢，我也参观了一个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那天也是有一个语文科的观摩教学啊，那来了石家庄的一群老师啊。那么呢，我也在那边参观。那参观的时候，他们也在问啊，这个诗怎么教比较好啊？所以那天呢，他们也特地问我，那我也就凭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觉得应该怎么教，就也说了一大堆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啊，然后我就在这个在我住在旅馆的时候呢，就那个他们接待我住在旅馆里的时候呢，有一位川师大的陈教授啊，陈元辉陈教授，他就知道我的心情啊，他跟我说，谭老师啊，你不要怕，你也不要担心啊，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啊。我们都是你的亲人，那么因为这样呢，让我深深的感动啊，因为我是到那里等于人地生疏啊，那我介绍我去的那个教授呢都还没有到，那我先到了啊，那么我等于是第一个到那边的啊，那其他的老师是陆续的来，他们是在从四川来，那我是从北京飞到成都去啊，成都去跟他们会合的，那么。我听到这个陈教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那么我就想啊，那我今天要给他们上的这个不花钱的教学艺术这个课呢是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呢，我给他们在做一个天鹅、大虾和梭鱼的这个寓言故事的内容的深究呢，我觉得好像跟我的一个感情不能结合啊。就是今天我已经被我到成都来的这种情感啊所激动啊。说感有很大的感触啊，因为有这样子的感触呢，所以呢我就感觉上我应该放掉这个主题啊，我应该换一个主题啊， 换一个什么，我也来来写来讲一怎么样来来欣赏一这个让很幼小的孩子啊，就是说低年级的孩子，虽然在座的呢都是中学的老师啊。但是呢我想呢或者是大学的老师啊，我想一首诗呢从小孩子就开始读了，同样老人也是一样可以读啊，只是他的意境不同而已啊。那我今天呢我就想到啊，如果说我把我的情感能够跟这个教学结合在一起呢，那就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啊，那就是一个生命的教育，不只是语文的教育啊，那是活生生的教育啊。所以呢我就晚上一个晚上没睡觉啊，睡不着了啊，就觉得我应该把它改一改啊。那我就决定了就想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啊，或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这一首诗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啊，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啊。这一首诗平常是非常平常的啊，几乎应该每个人要小孩子要他背也是很容易的啊，让他理解呢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这个理解呢绝对是填压进去的啊，而不是一个从他内心里发出来的啊。我是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因为我个人的这种情境啊，就跟这个贺知章的写这首诗的情境是非常像的啊，非常像的啊。那么就等于是我活生生的一个家乡的情节啊。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来怎么样来引导孩子啊，对懂得这个什么是故乡啊，什么是自己的出生的地方啊。那么怎么样子？为什么要离家啊？那么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回来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啊，然后呢，老大才回来。那我不是这样吗？我这个我在是重庆长大啊，然后呢，我七岁离开重庆啊，我八岁。就到了台湾啊，然后呢我50岁啊我就退休，然后53岁呢我就到了加拿大啊，那么现在呢我65岁我回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啊，又回到了我这个四川省的成都啊，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是是这块土地就是在四川省啊，应该也可以算是回到自己家。但是这些孩子所说的话，他对我的陌生啊，让我非常的激动跟感触啊。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教授跟我说的这句话，我们就是你的亲人啊，这一句话的温馨啊，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激励啊，一个动力啊，就是我想来只看看啊，这个完全我心里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备课啊，我就那天晚上就赶快写了稍微一个大纲啊，然后呢我还特地就选为了这个呢，我还特地谱了几个就是用一个曲子来谱了写了几段那个词啊。我刚才呢，我今天很抱歉啊，我的资料太多了，结果呢我把我这个教案呢、本来一直放在手边的，我就是怕我会把它乱掉了找不到了，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收藏到哪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呢我记不得我写的呢，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大致上的啊，大致上我要讲的是什么。好，那么因为这样呢，我就第二天跟教授说，我是不是可以改一个主题啊？ 不照我的原来的啊原来的这个课本上面的这个你们正好二年级可能会上到的这一课啊。那么我想大家都是在谈这个怎么样欣赏诗啊，它里面有小学低年级的，也有中年级的，也有高年级的，也有初一的，也有初二的，也有初三的，连续三天的观摩教学啊。那我是最后一场啊，这第三天的一个上午都把时间都给了我啊，让我来上课啊。那么要让我讲课完了又做示范教学啊。那么当初呢这些孩子我并没有见过啊，从来没有见过啊，就是上完了那个不花钱的教学艺术之后呢，然后我他们就把学生带进来了啊，带进来以后我马上就跟他们上课啊。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做一个前面的一个暖身的一种活动啊，或者是有一种互相认识的机会啊。那么我一开始呢，我要觉得让孩子这个要学古诗呢，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情境啊，一定要有一个情境。那么首先呢应该让孩子呢认识什么叫做故乡啊，什么是故乡啊，因为叫乡音嘛，乡音是什么，故乡是什么啊。那么我如果用解释的话那就不够生动活泼啊。所以我第一开始呢我就引导大家啊，说你们会不会唱一首歌啊，有一首歌叫做大海是故乡啊，我想这个华老师啊你一定会唱啊，那么在座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唱是吧啊，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这首歌呢就是大海是故乡啊，这首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唱唱呢，好吗，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唱啊。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大海是故乡啊。好，我们一起唱啊。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成长，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致上是这么一首歌，我想大家也跟着唱了啊。那么我唱了这首歌以后呢就跟他们做讨论啊，就做一个群体讨论啊，就说他说这个小朋友呢，一定唱这个歌的小朋友呢，一定是住在大海边啊。那么大海呢旁边呢就是他的故乡啊，他就是海边就是他的故乡啊。那么可是我问小朋友，那么你的故乡是不是也是大海呢，是不是大海边呢，他们就会说不是啊。那你不是，你的故乡是在哪里呢，什么叫故乡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低年级的孩子他可能东南西北搞不清楚啊，他们会说的很多让成人的感觉很好笑，他没有地理的方位啊。那么你知不知道你出生的地方在哪里，什么是你的故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你在哪里出生。那有的小朋友呢他就搞不清楚啊，他是属于哪里人，他在哪一个省啊，在哪一个省什么地方。那有的是住在山上啊， 我就这时候引导他们，有的是住在海边，有的住在大都市里啊，有的是在什么啊，所以故乡呢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海边，也不一定就是乡下啊，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啊，还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祖先们他们最早的地方在哪里，你是从哪里来的。经过这样子一个讨论以后呢啊，看见孩子嘛，他慢慢的比较了解啊，要了解啊，了解了，也了解这个原来故乡是怎么一回事，也让他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啊。那么有让他知道每一个人的故乡呢都不一样。所以呢因为这样呢，那么啊他们认识了以后啊，我就啊把这个贺知章的这一首诗呢就带进来了啊，从这个我们现在常常流行常常喜欢唱的这一首大海的故乡啊，来引出这个古时候的一首诗啊，就是贺知章的啊这个回乡偶书啊。那么然后呢就用这个回乡偶书来朗读一下，那让他们理解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朗读之后呢，我们鼓励小朋友呢用他的乡音来读看啊，用他的乡音啊。那么他们就用四川成都的话啊，有的呢用他们都是成都的那边的人嘛，那么所以呢我们就鼓励他用这个四川话来念啊，念这个回乡偶书啊。这个念完呢大家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念的不同啊，就是有不同的乡还是有不同的乡音出来啊，就是那个腔调会有不同啊。那么之后呢啊，我就说谁能够了解这里面的意思呢，我相信大家啊就应该会慢慢的把它念了以后啊，就你们要想办法呢来把它表演出来啊。那这个时候我就让他们分组了啊，每一组有六个小朋友到八个小朋友啊，那么就把他们分成一组一组的分出来了啊。分好以后呢，那么我就说你们来表演这一首回乡偶书的意思啊，就说小朋友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啊，那么然后呢他到老的时候呢才回来看看他的亲人啊，跟他的老朋友啊，可是呢那些朋友看见他呢都不认识他了，都还问他哎你是谁呀 啊你从哪里来呀 你在找谁呀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呢，那就让小朋友来表演啊。那么他们就开始来表演，就让他们练习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啊。那么我不给他们很多的时间啊，因为很多时间呢学生就不会珍惜啊，他们反而会没有团结力啊。我说还要来做一个比赛，看哪一组表演的最好啊。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有第一组孩子就上来表演了啊。表演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小朋友扮演这个老先生啊。那么其他的学就扮演的玩伴啊。那么一开始呢嘛，他们会觉得这个对话啊。那么到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呀会遇到了以后怎么样，那老先生怎么走路啦，老先生的他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啦，结果呢很多小朋友也没有准备道具啊，他们就是把这个老先生呢就有小朋友想办法拿些卫生纸啊就摆这个撕一撕啊，就给他放在他的那个嘴边啊，不要怎么粘就弄上，就像是白胡子老头子了啊，他们会自己这么做， 就真是设想不到的啊。那么他没有那个没有拐杖啊，那么他就找一个什么一把伞啊，一把伞啊，他这是一个教一个找一个教室里面这个有个什么棍子啊，他们就找来就这么假装是走路啊，有的就是没有棍子，他就假装是有棍子在走路啊。那么小孩子就很有他的想象力啊，来扮演啊，来说出。来学老人说话啊，来扮演的，所以在我的录影带里应该是有的啊。这是第二卷啊，第二卷里面我一共有两片啊，两片。那我第一片呢，我一直怎么找也找，也没有找到啊，不知道我是把它放到哪里了，因为我从中常常带来带去，带过来带过去以后呢。就是有点找不到，那我今天还特地回家也没有把它找到，但是呢应该是在第二卷里啊，可是第二卷里刚才我还没有办法放出来啊，等等看看能不能放出来，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表演啊，那么一定非常有意思啊。到后来就是一共大概有六组到好像六七组啊，有六七组的小朋友他们的表演啊，那么就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都看到啊，那表演完了以后啊，那么当然我就做一个鼓励他们的讲评啊，给他们做一点觉得他们好在哪里啊，那么能够感受有感情啊哈，有动作有表情还有导句啊，那么就给他们做一些奖励，做奖励之后呢我要做一个等于总结啊，作为总结啊，这因为在大陆非常重视这个总结啊，那么我就准备来总结啊，总结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大海是故乡啊，那么我就把它改了啊，就改成呢改成我自己啊，那么因为小朋友这么表演以后也触动了我啊，就觉得自己就好像变成了贺志章了啊，就是感觉上面我也来表达我，等于是他们都分组来表达出了他贺志章的心情，那么我同时也来表达，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呢、等于打成了一片啊，让他们也能来了解我的心情啊。那么我就用唱的啊，就用就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这个大海故乡的这首歌啊，我把它的词改掉了，改了一共改了大概有五段啊。那第一段呢，我就说我是出生在这个贵阳啊，州的贵阳啊，贵州省的贵阳，然后呢因为抗战的关系呢，所以呢我就又在这个重庆啊生长啊，然后呢我们的抗战胜利呢，我就又回到了我自己的真正的家乡啊，那么到了家乡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多久就到了台湾，那么在台湾呢我们在这里生长，在那求学，又在成长，然后结婚，又在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庭跟孩子，那么然后我从事教育，那么我就把我的整个的一个历程呢、用这个一段一段的把它叙述出来啊，那么然后我就又因为到了加拿大，然后我想要回归来寻我的根啊，所以呢我要又回到了我我生长的地方啊，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也情不自禁啊，就是说等于自己的感情呢完全投进了那个投进到这个情境里面去啊，所以我一边讲课的时候，我一边我泪流满面啊，因为很少有机会啊，在这种此情此景啊，能够来表达啊，那在台下有好几百个人在听我这个课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台下的老师啊。跟台上的学生啊，学生毕竟小啊，他还不是那么的能领会啊。那事实上今天我们的我上的那个课呢，事实上我不只是给这个小朋友上啊，事实上我还给 台下的老师们在上这个课啊。所以呢，就因为我唱了那五段的这个回乡偶书的这个情节啊，所以呢就让我感受到啊，非常的这个激动啊。那么甚至于说他们也非常的激动啊，我最后是泪流满面啊。那么下面的人呢，也都被我这个这种这个从内在发出来的在这样子的来结束课。这一次的教学啊，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生的历程啊，正好套进了这个回乡偶书的这支啊，那么让朋友产生了，虽然他没有那么的激动啊，小朋友有那么激动啊，他还没有那么的深刻的能理解啊，但是我相信他已经也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啊，他将来有一天长大以后，他也许会回想起这件事，他可能会证悟到一点什么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我就向大家报告呢，这个我曾经有这么一个讲这个研究的应该是说是应该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好的一个会议厅里面，让我在那边跟他们跟他们上了一堂课啊，上的是就是说我看到了天珠之光是孙老师您好啊，我正在讲我的一个带学生来讲这个回乡偶书啊，这个的一个在成都来跟做一个示范教学的一个经验啊。那么今天我讲这个呢，虽然是小学二年级的一堂课啊，但是呢我曾经为这一首诗呢，我受过一个我的一个表叔，他给过我一次启发，我觉得他那一次给我的启发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他层次啊，那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说，好比说这个回乡偶书里面啊，就是儿童这个儿童相见不相识啊，笑问客从何处来，那这两句话呢啊， 你们怎么解释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那就是说儿童呢，小朋友看见的这个老先生呢，对他并不认识啊，而还会笑着问他，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啊？我明天单位加班，有个培训会在我们单位举行，我要到场，需要2天半。那你明天不能来是吗？他那个孙老师，你明天不能来是吗？如果你明天不能来，对呀，明天你有课啊。那你们那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来呀？你的朋友很多，能不能找一个人来呀？时间不敢保证啊，尽量好吗？但是你如果能，你说你一定会来，那我们可以等你。但是你说不敢保证，那万一你不来，那我们这不是空等的吗？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你，让你让他先来上，你再来？是，我想这样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啊。如果说你现在在加班，你在单位是吧？那等一下我再跟你打电话好了。好，我跟你打电话可以吗？您再看看，你帮我们看看有没有你的朋友在那个天主之光的，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会懂得这个课件啊。那么这个方面的，如果可以的话，您就来；如果不行的话，那我想我再来安排啊。是安排两个，那是崔小姐啊，或者崔小姐跟她是我们的千乡万财的工作人员。您尽量来好了，那这样子好了，好吗？您尽量来。那么如果谈一关系，我们先来谈好吗？这样可以。如果你那个时候你确定不能来的时候，你最好呢上网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估计来不了是不是？好好，那我另外再安排好了。好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好啊，那就这样好吗？啊，因为我想要继续的，我知道，我想继续的上课啊。那吕青老师的那个，你说机器有问题是指什么？机器有问题是没有录音是吗？现在有继续录音吗？啊，你是说您是吧？啊，他杨先生他有在录音吧？我想应该有哈。好，好，谢谢。好，那我现在继续讲哈。那么我那个表叔跟我讲了一个话，让我对我觉得很受用啊。就是说虽然这么一首诗啊是看起来很简单，一般人就是照字面来说的话，就是儿童相见不相识，那么就是说小孩子看见的他这个老人呢，对他不认识呢，还说笑问何从客从何处来啊。 但我们一般的解释都是这样，也许你们如果要考试，要去考那个高考啦，或者是初中考高中啦，可能会考到这种题目。那么标准答案是什么呢？那也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儿童相见不相识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要让这一首诗更有深度，更有这个人生命的一个感受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儿童相见不相识啊，就是这个儿童呢是指他的童年时候的玩伴啊，就是事实上来因为我带学生带这些学生是小孩，所以我就我们表演的是这个儿童相见他不相识啊，但是事实上这首诗呢并不是的，应该是说在他小的时候那些玩伴啊，看见这么一个老先生进来了，在路上遇到了，可能这贺知章还认识他是谁，可是呢他啊这个玩伴呢并不能了解啊，并不看没有认出来他是谁，那当然也可能就是说他满脸风霜，他已经老了，他已经变了一个人，所以呢让他的玩伴，小的时候天天玩在一起的人呢、都不认识他了。那么这样子一解释呢，这首诗呢就更深刻了啊，他的人生的那种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感觉呢就更是不一样了啊。所以我这个表叔跟我讲了这么一个例子啊，那我就永远记得，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啊。可是呢那天因为我带的是那么低年级的孩子啊，那我想正好既然说儿童嘛，那相见不相识，那就是拿他们当着儿童来让他去来认识这么来见到这么一个老先生已经老的已经走不动路了，累了，然后呢就笑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你怎么老成这样啊，你怎么啦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这个小学或者初中还高中大学我们来读这一首诗我相信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不同的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跟生命的往前成长，他人生的经历都不同那么我今天用这一首诗来教呢，事实上不是用这一首诗，是用我的生命我这个人的一个人生的历程来引导这一首诗那么如果说我在教中学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更让大家来讨论也这贺知章他这个他的成长背景或者说贺知章他是应该怎么他应不应该回来他为什么要离家，他离家以后呢他是得意的时候回来呢还是失意的时候回来呢如果一个得意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很失意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渴望他的这个家乡的人要怎么对待他呢？还有他如果说贺知章他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了，他在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这些家乡的人会能理解他吗？会欣赏到他的作品吗？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来在这一首诗的前后背景跟去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或者去想象贺知章的心情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呢我们让那些比较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来去试着去跳出自己来跳进这个贺知章的这个角度 去试探啊，去探索贺知章当年的这种心情啊。我想这是一个教诗的时候啊，引导孩子来欣赏一首诗呢，事实上要欣赏这个作家的一个前后的背景啊，他的生命啊，生命的一个精神在哪里啊？这是我个人的啊，对这些对诗歌的教学呢啊是一个一点看法哈、啊。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教这个诗呢啊。尤其是很小的孩子啊，不管小的大人啊，我觉得因为它是古时候的诗啊，我们还可以把它怎么样呢，就让小学生啊或者是中学生大学生都可以啊，就说有关于这个贺知章的这一首回乡偶书这一首诗啊，有没有其他的作家啊诗人啊也同样写类似的，那么这样就可以拉出了他们去寻找这个资料啊，寻找啊，甚至于说有人已经读到过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提供出来啊。那么好比说我们现在放掉这个贺知章的这一首诗吧，我们来说杜甫啊，杜甫跟李白啊。我们都知道杜甫呢非常欣赏李白啊，那李白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纯粹是一个非常的洒脱的一个人啊，但是杜甫是一个非常的认真啊，又很走在这个现实生活里不得志的人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让这个欣赏到这个杜甫的诗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又怎么样能欣赏到这个李伯的，我们称他李伯啊，李伯的诗？那么他们两个人的诗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来欣赏诗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是应该让他们先了解一个作者的性格啊，作者的创意啊，到底在哪个地方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那么但是毕竟古时候的人呢、啊、就是比较太离小朋友啊，离学生太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古诗能够做一个改写啊，可以让它翻成白话，这也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可以把一首古诗来翻成一个白话诗啊，就是现代的诗，我们用现代的诗来这个描述啊这个贺知章的心情，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也许我们读过很多现代诗啊，有很多人在这个课堂里面呢已经发展成很好的。那么同样的在小学里面呢，就是儿童文学的也童诗啊，我们让小朋友用童诗来写这个心情啊，也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就比较有创意啊，不是把它永远局限在一个遥远地方的一个人啊，我们把它这个遥远的引到前面来啊，做一个再创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读这个诗，朗读这个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做法啊，像我这个曾经啊，在我教高年级的时候啊，我们教过一次叫那个西塞山前白鹭飞啊，什么桃花流水鲑鱼肥啊，青箬笠啊，绿蓑衣啊，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一首诗呢。那我教他们的时候呢，当然除了这要看这种美丽的风景之外啊，那么让他们感受到这种这个在这个江水里面啊，这个钓鱼啊，或者是这个 那个渔翁在水中的一种情形之外呢，我最后都会让我们学生啊说你们把它唱出来吧。但是我们唱出来呢，有的时候在古时候的人唱的那个唱啊，那个觉得我们学生毕竟还是已经不是很习惯了啊，所以呢我鼓励他们随便找什么歌曲来配啊。我最记得我那个很多小就分组啊，我就让他们分组啊，你们这一组去找啊，找能够把这首诗唱出来的啊。那有的人就唱用那个各种的一般的曲子啊来唱的，每一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啊，有的用一些就是常常的甜美的家庭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都有啊。但是我最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啊，他程度非常差的啊，成绩很不好的啊，可是呢他唱的出来就让我永远不会忘记啊。他唱的什么呢啊，唱的是我刚刚第一句是什么您五号是星期几啊？因为我们的课都排好的，五号是不行吧？你是二号是不是？你是二号嘛？啊，我要看看能不能调课啊，把下面的课再调上来，或者是您就反正是你下一个礼拜的来讲，讲的时候是把这个礼拜的这个礼拜讲的东西跟第二个礼拜结合起来讲，这样也可以好吗？我黑掉了，我想一个歌呢，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那个词了，那个诗了啊？第一句的有没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一下脑筋短路了啊！那个谁能够提醒我刚才说的那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斜风细雨不须归"啊？第一句是什么？有没有人能提醒我刚才我念的那一首诗啊？第一句是什么？我一下想脑筋里短路了。喂，喂喂，听得到吗？喂喂，糟糕，喂喂喂，听到了吗？喂，听到了请打111。我这里的不那个声音没有闪呢、啊。喂喂喂喂，糟糕。喂喂， 喂，啊，现在有声音了啊！你们刚才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是吗？是不是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听到了吗？现在听到了哈，啊，好啊，那我想我一下，因为我一下想不起来那首诗的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诗句，有没有人提醒我一下？把它打出来，只要两个字，打两个字我就记起来了。我一下想记不起来了，第一句。最后是斜清若离绿蓑衣啊，斜风细雨不须归。那前面呢？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诗是什么？有人记得吗？那就是说让学生他们对这个对这个诗呢可以用不同的这种乡音啊，或者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感觉啊，来把它唱出来啊，就选他们熟悉的曲子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套不上这个曲子的时候，他稍微可以做一点改变啊，或者有的时候加一个重复啊，这个句子再加一点重复啊，那就会让这个曲子配起来配得非常的好啊。这是我个人的对这个这种想法啊。那还有呢，我们有的时候选引导学生呢。是这个诗呢，是事实上呢，就是一个生命教育跟一个情感的教育啊，心灵的教育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喜欢诗的孩子呢，如果喜欢诗的孩子呢，他应该不会变坏哈。那么另外我再谈一谈呢，就是说很多的老师啊，在台湾啊，我不知道我相信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啊，他们都很喜欢让孩子三四岁的孩子就在背唐诗啊，背唐诗啊，还有呢背一些三字经啊，啊这是吧，百家姓啊，还有是背一些这个什么幼学琼林啊这一类的东西啊，他们在让他们越早背呢越好啊，那么他们认为这样子呢有中国的文化的基础啊。我不知道这样你们的看法是如何啊。我想呢，我把这个问题呢就丢出来啊，请大家呢发表一下大家的看法。你们觉得是不是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中国的古老的诗啊来叫他们背诵啊，叫他们背诵。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背诵之后呢虽然他不能理解，也不必一定要教他啊，不理解没有关系，等到他大了他自然就会懂啊。那你觉得要等到他这么大了才懂，你觉得是这样子合适呢，还是应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应该懂呢啊？那么我想就是说请大家呢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也说一说你们这个您自己跟孩子的例子，或者是您的学生的例子，你引导学生的例子，我很想知道。那么我现在我放麦了啊，我想最起码请大家呢每一个人也都说说话啊。好，我放麦，谢谢。